圣诞诗歌呢，总是那样的喜乐啊，既有平安又有兴奋。传统观念的圣诞节呢，似乎就是应该有喜乐、兴奋和平安啊。那么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所读的经文啊，是教会在圣诞节期间常常会用到的，特别是圣诞的信息。诗班献诗几乎都和这两段经文有关。那么刚才我们唱的一首诗歌啊，叫《听啊，天使高声唱》，那首诗歌的第一节的第二句话还记不记得？他说：“恩典临到平恩典临地，平安到神人从此能和好啊。”这是不是就是路加福音中间那个天使啊，向牧羊人报圣诞佳音的那个写照？路加福音呢，2章8到14节，让我们看到圣诞的应许是神赐下救恩，人得到平安。因为救恩，人能与神和好，人也能与人和好，自然就能有平安啊。这个应该是很容易理解。标杆人生呢，就是这本书，大家应该不陌生嘛啊，《Purpose Driven Life》。那么他的作者呢 Rick Warren 呢，也对于基督徒来讲也不是一个陌生的人物啊。那中文翻译叫华里克牧师。我常收到他机构里面所发的代导信和电邮。那么今年呢11月初的时候，我有收到一封代导信啊，你提到了呢他所写的这个叫做 Purpose of Christmas 啊这本书。那么这是一个比起他另外两本书呢篇幅要小很多了啊，一个是标杆人生，另一个叫做直奔标杆，或者叫做标杆导叫做目标导向教会啊，那叫 Purpose Driven Church。 这那两本都是啊，算是大，算不说是巨著，也是不小啊。那这个呢只是一个小册子，算是一个他的一个叫做对于 Christmas 的一个反思啊。那么他这个没有中文版，所以我姑且把它翻译成呢叫做圣诞的目的啊。那在他这个书中呢，他指出啊，圣诞呢有三个目的啊，三个目的：庆祝啊，庆祝叫 celebration， 救恩啊 salvation， 跟和好 reconciliation。 所以呢在他这本书里面呢，基本上就是传达的就是平安啊，平安喜乐，然后呢也是值得我们兴奋的信息。圣诞要给我们带来的就是喜乐和平安。然而呢，在上周六12月5号，我收到了他机构发的电邮，标题却是地上如何能有平安啊，对，就是 How can we have peace on earth， 对，因为圣诞节最常见的就是 peace on earth， 地上有平安。他是针对三天前，就是那一天的12月5号的三天前，12月2号，一对回教极端分子男女呢，用自动武器在 San Bernardino 滥杀14人，伤了22人，这个事件啊，我们应该这是记忆犹新哈，这个回带的极端的分子滥杀的行动。14个人，这14个人啊遇害，然后呢这两个行凶者后来在逃的时候和被警方包围交火被击毙了。这个华里克牧师沉痛的发问说，一个恐怖分子暴力猖獗的世界如何能有地上的平安。那么我们对于这个11月13号恐怖分子攻击法国巴黎造成数百人伤亡应该是记忆犹新啊。那如今美国本土呢受到类似的攻击，我们自然也会有同样的疑问，特别是今年的圣诞节期啊，能够没有安全的阴影吗？一个恐怖分子使用自动武器啊，不管它是什么 M16 AK47或是炸弹啊，很轻易的就可以在一个拥挤的商场里面造成几十个人的死亡或者是伤亡， 全能的神在2000年前所给的应许，恩典临到，临地平安到，与今天实际的经验符合吗？传统观念的圣诞平安是很自然的，能够安慰人心啊，对吧？看，这是我们传统观念里的圣诞平安啊，多能够安慰人心啊！还记得那首平安夜的诗歌吧？那首平安夜的诗歌也曾经竟然在战场上产生了短暂，但是却是温馨的和平啊！我想可能大家都有听过啊，至少有人也许听过。在一战的时候，1914年的圣诞夜啊，竟然在法国的战场，德国跟英国的士兵能够从战壕里出来，一起过了一个是没有战火的圣诞夜。事情的发生是在德国的战壕里面，先开始德国兵在唱圣诞夜。然后这边的英国兵听到了以后，也跟着，当然他们要用英文唱，也唱啊英文版的圣诞夜。双方听到了对方唱的圣诞夜之后呢，就开始有人就开始探出头来，然后发现双方都没有意思要有任何的射击开火，于是大家都开始站起来呢，把双手举在上面挥动，表示手上没有武器。然后彼此开始有了信任以后呢，就陆续的走出了战壕啊，穿过了中间的铁丝网，然后开始握手啊，彼此祝贺，未必听得懂对方讲的话，但是所表达的意思也都很清楚啊。那当然在那个时候的话呢，军人抽烟是很正常的，对吧？交换香烟，交换糖果，交换什么，这些呢都是一些非常温馨的一些动作。然后呢开始呢就大家在一起呢，基本上呢不再像是敌人，而像是朋友。这是后来呢在英国的一个报纸啊，在1月的时候呢，因为当时的消息不像今天这么快，你只要照了相以后就上 internet 马上就可以出来了。但那个时候呢一直等到1月9号啊，在英国的一个报纸上面有一个画家把当时的情景画了以后呢，就是看到了有德国的跟英国的这两边的士兵呢，在圣诞节的清晨开始一起的庆祝，一起的活动啊，他们显然是共进了早餐，同时呢还怎么样交换了战俘啊，他们双方都有俘虏的一些人，当天就都交换了。那这个当然不是一个全面性的，只是在某些战壕区里面啊，他们是没有上级的容许之下，自发的因为了平安夜的感动而开产生了这样一个停火，这就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叫做 Christmas Truce， 就是平安圣诞停火啊，在一战期间发生的。那么然后呢他们还举行了一场足球赛啊，没有说哪边赢了啊，但是呢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一件事情，所以在90年之后呢，在当地啊，在选择在一个地点呢做了一个小的一个纪念碑啊。然后呢显然是一个德国兵跟一个英国兵的后代，很应该差不多是曾孙了吧啊，穿上他们当年的这个曾祖父的军装，带上当年的装备，在这个纪念碑前面握手啊，表示啊这样一个友好啊，从此成为好友。这是一个在这是发生在11月10号2008年的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曾经能够这样子的安慰人心，曾经能够这样子的让化干戈为玉魄啊的圣诞的信息的圣诞的诗歌，怎么在今天呢啊，面对一个残暴的势力呢，神所应许的平安却变得这样子的脆弱？难道全能的神不能胜过邪恶了吗啊？现在呢让我们从经文来看圣诞的应许呢和我们所面对的实际问题啊， 因为的确世界在改变，人心也在改变，历史的潮流现在正在走向一个阶段呢，很可能是我们要注意到啊，神的应许、神的预言呢正在发生啊。路加福音啊二章八到十四节传达了两个圣诞的应许，好，这个我们刚刚都已经读过了啊。这里面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所有的人都应该喜乐，因为救主降生了，他是所有人的救主，这是第一个信息。所以呢，神给所有人圣诞的应许呢啊，应许，但是第二句话，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也就是说呢，地上平安会给某些人，并不是所有的人。前面那个信息说救主降生呢是关乎万民的，但是地上平安会给某些人，是神喜悦的那些人。神的应许是有条件的，不符合应许就看不到，不符合条件就看不到应许。首先我们来看那位降生的救主，当时被罗马帝国征服的犹太人呢，的确在等候旧约先知所预言将来要来拯救的那一位，他们相信那位拯救者呢会带领他们脱离罗马人的统治，所以天使宣告救主基督降生了，对于犹太人来的百姓来说的确是大喜的信息啊！因为呢他们认为呢要离开罗马人统治了，好事啊，这是犹太人的百姓，但是对于统治阶级可不是好事啊！因为怎么样呢，当时的统治阶级是什么，是希律王，他是靠着罗马人才能够做犹太人的王的，他根本没有资格做犹太人王，他是一个从以东人变成犹太人的，所以如果是罗马人完了他也完了，所以他怎么样呢，对他来讲这绝对不是个好消息，于是怎么样，他就开始了什么屠杀当时的婴孩，那希望能够把耶稣也杀掉，对吧？这我们都记得，在两岁以内伯利恒的婴孩都被他杀了，也就是说呢，耶稣来的时候呢就并没有带来平安，却带来的是什么刀剑。但是呢这里面讲的是什么，也正是耶稣所说过的话，我们等一下会来看啊。天使宣告啊的是一个大喜的信息，但是呢如果像按照这个观念的话呢，就不是关乎万民了，只是关乎犹太人的，也就是说呢这并不是神的意思啊。那么神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一节所说的那位救主的名字是耶稣，意思是耶和华拯救，是要把人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来是什么呢，好消息变成坏消息啊！当时的犹太人渴望从罗马人手中被拯救出来，他并不觉得有需要被什么人从罪里救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为按照摩西的律法献祭就可以赎罪啊，所以呢并不需要人来把他们从罪里救出来，只要你把我们从罗马人手中救出来就好。而非犹太人呢，他几乎没有罪的观念，根本也不觉得有什么需要被拯救的，所以耶稣降生为了救人呢，从罪里出来呢，其实是先宣告了一个坏消息啊，就是人是陷在罪中的啊，需要被拯救的，因为在罪中的人是与神为敌的，如果没有拯救就要受审判，都要灭亡啊，如果没有圣灵的光照啊，谁会接受这种坏消息啊，谁会认为这种坏消息是福音呢？所以耶稣说过嘛，来，我们来读一下马太福音十章三十四节，请读来。 类似的话，路加福音十二章五十一节，我们来读。所以我们看到啊，耶稣所说的在他出生的时候就已经应验了，他什么事都还没做，刀剑就已经临到了伯利恒两岁以内的所有的男孩子身上。好，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因为有些人会明白过来，承认耶稣是救主得到拯救，但是也会有人坚持要抗拒耶稣啊，结果就会有白热化的争斗。其实呢，这些争斗的背后是灵界的征战啊。看，我们来读以弗所书的六章十二节，请。我在上次的信息中间有指出来，回教表面上敌视所有其他的宗教，但是他们真正一心要消灭的是基督教。从回教开始，1400多年来和基督教大小征战的背后，其实是灵界中真假正邪两个势力的争斗。这样的说法在今天绝对是属于政治上的不正确，但是我们不能抹杀事实啊！事实是什么？圣经要基督徒以生活的见证，爱心传福音，使非基督徒信耶稣成为基督徒。可兰经也要回教徒使非教回教徒信回教，但是手段是暴力的威逼，还有或者是利诱。基督教地区对宗教开放，这应该是事实，尊重个人信仰自由，保障任何宗教的权益。而回教徒在非回教地区只要求自己的信仰习俗必须被尊重，对于当地的习俗几乎没有尊重，而且甚至于是一心希望有一天能够把它改变过来。回教地区视基督教为洪水猛兽，严厉的压制逼迫，绝对禁止基督徒传福音，这应该都是事实，对吧？没有一个是编造出来的。那么这个现象充分的表现出对于耶稣基督的惧怕。俗话说，真金不怕火炼，如果自己所信的是真的，是正的，又为何如此心虚害怕呢？你应该可以让你自己的百姓自己选择啊，自己判断呢，为什么不敢呢？耶稣究竟有什么可怕的？因为耶稣才是真神，圣灵会为耶稣做见证，让人从魔鬼的迷惑中醒悟过来啊。对，我们来读一下，请约翰一书的五章十九页。我曾经大概可能有十年了吧，用过一个比喻啊，那么中间一定有某些没有听到，相信会有点帮助。我们像我这样一个的年龄的人，在做学生的时候，我讲的是什么小学初中哈，高中的时候，我们除了读书以外还需要一些精神粮食，对，那时候也还没信主嘛啊，对，我跟今天的年轻人的精神粮食肯定不一样，今天是网络时代了啊，那完全是两回事。那我小学的时候呢，台湾的背景哈啊，你跟我类似年龄应该知道，当时的小学的时候的精神粮食差不多就是诸葛四郎啊，就是这个漫画嘛啊，漫画周刊，每个礼拜四等着漫画周刊出来啊。然后呢，到了再大一点就是什么 武侠小说，对，金庸啊。那武侠小说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报仇啊，哎，主角呢通常就是有血海深仇啊，那么还当然也要有报恩，通常报仇在前，报恩在后啊。那么这个通常报仇呢最常见的就是报父亲的仇啊，再来就是什么为师父报仇的也有啊，为什么都有啊。那么有这么一个情节，就是什么呢？有个年轻人啊，武功不错啊，他呢为他的父亲呢，他就是说他的父亲有个仇家啊，那么所以呢他替他父亲去给这个仇家啊，要为向这个仇家就是跟他争斗呢，几次下来呢没有能够分出高下。这个仇家呢是武林的一个有相当有地位的一位，后来决定约好在某个时间地点做最后的一个生死之斗啊。然后就在那之前一天，那么那晚上把这个年轻人带大的奶妈到了他的房间来，跟他讲说，你明天绝对不能去决斗。那年轻人说，为什么？他说，我今天必须告诉你真实的事情，是关乎你的身份。那你什么意思啊？你的父亲是你的养父，你一出生就被他偷来了，你真正的父亲就是你一直要去斗的那位你父亲的仇家。这个年轻人听了以后天昏地暗，怎么可能？他当然大怒，他对着奶妈说，你好大的胆子挑拨我跟我父亲的感情，你看在你把我带大的份上，我不计较，但是你如果再说的话，我就对你不客气了。这奶妈对他说，我把你带大，我什么时候有骗过你啊？你的这个养父啊，一直想要跟你父亲夺武林的领导地位，但是不是他的对手啊，所以呢他怀恨在心，把你偷来养大，要让你跟你的父亲斗，是希望能够看着你死在你亲生父亲的手下，能够泄他心头之愤啊。然后他拿出一件小衣服来说，这是你被偷来的时候的小衣服啊，口袋里面掏出一个小块玉牌，这玉牌上写的某某某之子，这某某某就是他父亲的仇家，那个养父的仇家。这个年轻人看到了这些证据以后呢，才能够渐渐的醒悟过来啊。如果没有人告诉他这种他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他如何能够从这种迷惑中间醒悟过来？这是他不可能知道的事情。但是呢因为有了证据他醒悟过来了，但是是不是也可能会有人执迷不悟呢？也有可能。所以呢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人出现在地球之前曾经在灵界上面发生过什么样的大事，如果神不启示我们是不会知道的。圣经告诉我们，灵界曾经在人类出现之前有过很巨大的属灵的征战啊，然后呢人被这个与神为敌的魔鬼迷惑了，不仅迷惑，而且把他当成父亲，成了养子，还与真正的父亲为敌。因为这一个魔鬼就是要看到人能够死在或者灭亡因为他的创造他的神，他所敌对的那个神呢，能够在以一种伤痛的心来审判人，人受审判，神是伤痛的。这就是一个真神，就是这个圣经要启示我们的一个真相。回教如此敌视，基督教的根源呢，是惧怕抵挡真神耶稣基督。所以没有灵界观念是很难理解的，最常听到的是用历史仇恨来解释，特别是十字军对回教徒的残暴。十字军东征其实是回应 回教军队在征服原来基督教地区之后对基督徒的残杀和逼迫。如今历史呢，似乎只强调十字军的暴行，对于回教军队的暴行几乎是不提的。这种现象呢，显示出两个信仰在本质上面的差异啊。因为啊，耶稣基督的教导和有圣灵的光照，基督徒能够有个人和整体性的反省。在十字军的时代，没有近代的人道人权观念，军队的暴行是正常现象。其实双方都留下了残暴的历史记录，但是近代有不少的基督徒为十字军向回教徒表达歉意的声明啊。我们来看这个，这就是有一个叫做和好之行的一个行动，在1996年德国科隆，有一些基督徒到科隆的一个清真寺向回教徒为十字军的那个道歉的声明啊。那么为什么选德国科隆呢？因为那是十字军东征的起点，当时是从那边出发的啊。天主教的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21世纪初为2000年来教会所犯的罪，包括十字军事件致歉。基督徒本身基本上承啊的对于十字军的态度，在基督徒在教会基本上是承认也接受十字军事件虽然是历史产物啊，但是呢也是一个教会历史上的污点，而且认为呢是应该被批评作为后世的见解啊，这种事情不应该再发生啊。但是有谁听说过回教徒对于回教军队的暴行表现出同样的态度啊？有哪个回教领袖有为历史上回教徒的暴行表示过歉意？事实上啊，他们对于任何的批评啊，这方面的批评不仅是严厉谴责，还会诉诸暴力。因为什么？因为呢，本来就是可兰经所指示的，这是可兰经的本质。所以谴责回教徒的暴行等于谴责可兰经。因此呢，即使在非回教地区的回教徒领袖，他只会强调回教徒是爱好和平的，却不会从不谴责回教徒的恐怖活动。你去注意，每次有这些暴行发生的时候，回教徒的领袖会强调说，你们千万不要在这边怪回教徒，因为我们是爱好和平的。但是他从来不会去谴责，因为这个谴责是违背了可兰经的教义，除非他不想要自己的地位和性命。那么从一个月前巴黎到这个月初的San Bernardino，我们不难看到滥杀恐怖行动随时有可能在任何地方发生，包括我们所在的地区。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圣诞所应许的平安呢？那我们再看一下路加福音的2章24节。好，我们现在请读一下比较接近原文，按照希腊原文字面翻译的吕正中版，在第二行，来请读一下。好，地上的平安会在某些人中间，是指一个相信耶稣是救主的群体啊。所以我们要在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基督徒啊，在信仰上要面对的挑战不是靠自己单打独斗能够胜过的，我们都需要教会这个大家庭彼此支持啊。所以这里讲的是神喜悦的一群人，应该是指教会。教会同心合一，彼此相爱，传福音，圣灵会带领我们胜过各种的挑战，地上平安就会在我们的中间。这个应许也包括了广义的教会，就是属于基督的身体的众教会啊。我们对于有需要的教会应该关心帮助扶持啊。 要关心帮助扶持有需要的教会，从带祷到实际提供资助都是神所悦纳的，这也是我们成立橡树播种协会的意向和基础。我们看，请读一下希伯来书的13:16，来。对，我们行善捐书的事啊，对，是神所喜悦的。对，好，我们好像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大家好像不是很有力气啊。我们请再读一遍，好吧？来，嗯。我想这样我们就不会忘记了啊。那么无论是针对西方国家的恐怖行动，或者是针对基督徒的滥杀，哈，背后呢基本上是攻击耶稣基督的属灵战争。行凶者其实是撒旦的工具。那么面对属灵的战斗呢，我们只能够依靠神啊，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了，我们不是在跟属肉体的战，我们是在跟对于属血气的在战啊。那么我们关心支持，刚刚有平牧师的祷告啊，唐宁宣教士平安的回家了，他没有多说什么，他就是感谢神的恩典和大家的关心带祷。但是我们相信啊，这是什么？这是神的保守，也是神什么悦纳垂听关心他的众教会为他献上的祷告支持啊，而不是一些个人，不只是个人，也不是一个教会，而是众教会，我们只是其中的啊一部分。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的参与有份啊，神知道，神也是悦纳的。前几天呢，我在这边在也提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也在帕劳支持一个团契，希望把他们成为教会。事实上时机也差不多成熟了，他们也应该开始成为一个教会。按照我们的就播种协会的一个职堂的办法的话，应该差不多是要成立一个叫做过渡期教会啊。然后呢，在一两年之后，他们就可以变成一个独立教会了。那么在这一段过去这一段几年呢，他们的进步很快，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有一位从国内家庭教会中心服事的传道在那边带领，他以他的生命，他以他的信心在那边牧养带领，使得很多的弟兄姐妹改变了啊。那么有平牧师也在那边，也跟他同住过几天，也都看过他啊。那么最近得到一个消息，就是他的家乡因为呢气候灾害呢受到了颇大的一个损失啊。我们看呢，这是呢他家乡啊，有一部分的田是他的啊，是他家的，这是他们一年主要收入的来源啊，大概差不多可以2万到3万人民币左右。那么当时我在那边的时候呢，这是生意盎然盎然的，这是绿油油的一片啊，看起来今年应该是有个丰收的啊，应该丰收。所以当时他们也觉得很感谢，有盼望，想说今年如果能够钱多一点的话，还可以修理一下教会。他们因为他们聚会的地方已经相当破旧了啊，那么说这个地方有些时候聚会下雨还会漏雨的啊，所以可以要修房子。就没想到在10月初要收小麦的时候呢，竟然下雨。平常这个气候，世界的气候的变化都变得不正常，原来在这个时候是不下雨的时候，下了几场雨降温，然后呢就开始有霜，结果呢大部分的农作物呢就成了这个样子啊。所以差不多等于他们今年原来期望的收入呢也怎么样呢，也没有办法再继续维持了啊，就是没有办法符合原来的期望啊。所以我们请大家为他们祷告。同样的啊，我们如果有感动的话呢，等一下这个世博会报告一下，我们有什么有意义，有如果有感动要帮助他家乡的话，这个他家里的教会的话啊，可以有一些办法啊。那么我现在呢，就是稍微的回答一下我上次信息留下的一个问题，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接受中东难民的问题。我们必须要有爱心，基督徒是要有爱心的。但是面对这样子一个困难，我们在接受中东难民，你说能有没有担心吗？肯定有担心， 爱心跟担心如何取舍，我们需要有圣灵的指引。我在这里呢 的一些看法是啊，提出的看法是，第一个，爱心不能片面啊，我们不能因为对某些人的爱心呢啊，而使得其他的人受到伤害，这一点我们是先要注意到的。那么至于怎么样去判断的话呢，应该要有一些办法可以做一些就是一些过滤。那么责任应该是要有次序的。如果是基督徒的难民，我们当然义不容辞。我们应该要接纳我们的在受苦的弟兄姐妹。但是其实这整个事情非常的复杂。中东的难民基督徒也有很多，但是很不容易到达一些地区是有管道能够到西方国家的，似乎有一个力量不让他们到那边去，而都是把以回教徒为主的难民摆在那边等着给西方国家压力，要接受这些回教徒的难民，这是那边的一些实际现象。但是呢，至于怎么样子的过滤，怎么样判断，这是政府应该做的事情。倒是在接纳回教徒的难民呢，我们的原则是我们有责任，但是我们也有次序，就是应该要让有力量的，像我上次所说的那些在阿拉伯半岛上极端富有的石油国家啊，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杜拜啊，还有什么巴林啊，什么这些国家，他们应该带头啊，他们应该先尽他们的责任，我们跟进。对，我们如果说是即使是以二对一都应该算是相当好了，对吧？如果你们收两个我们收一个啊，你们收三个我们收一个，说起来也不过分的，因为究竟这些是你们的弟兄，所以这件事情我们也应该可以提出来。而且还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就是说，救助的对象不应该是撒旦，就是说我们不应该把救助，就是撒旦的工具不应该是我们救助的对象，因为神并没有给撒旦救恩。你有没有听圣经讲说撒旦会悔改的？撒旦不会悔改，撒旦如果悔改就不是撒旦所以如果是执意做撒旦工具的人怎么样，他的结局是很清楚的。圣经里面有没有讲犹大的结局是什么？因为他最后执意做撒旦的工具，所以他是灭亡的。那个是记录在什么？约翰福音17:12，我来读给大家听啊。耶稣基督说什么呢？说他为他的门徒祷告，那时候这个犹大已经是去卖主了。耶稣为他的门徒祷告说，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所以我们要分清楚什么样的是神所要救的罪人。但是当一个人执意甚至于乐意要做撒旦的工具的话，神对他是到最后是有另外一个处理好。那么呢，我因为等一下我们有很多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在这里，我们渴望圣诞的平安能够在我们的中间，我们更渴望神的宝贵的应许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常常彰显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相信你给我们的应许不会落空，我们相信我们周围虽然现在看起来是常常会有危险，但是我们知道只要我们符合你的心意成为你所悦纳的那群人，平安就在我们中间。我们也为等一下我们所要做的差派，我们所要做的就职，只是就职典礼，我们求主悦纳，我们求主悦纳这些弟兄姐妹他们的摆上赐福给他们，要保守给他们力量智慧常与他们同在，也常与教会同在。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